好，我们这一堂课来看华严法门啊，请大家翻开《华严法门概说四》这一份讲义，第94页。我们上一集谈到第6段，是关于初发心菩萨的不同的义说，特别是华严的初地啊，但他的发心呢，他已经能够证入平等法性，就是圣者的一个层次，得出世之圣，自己成为圣者。那这样的一种实地的初地，老实说，影响了后来大乘经的一个。变成大乘经菩萨修行的一个准绳，一发心就要这样子，太猛了。所以，但是就有人质疑说：“你有那么快吗？”所以老师这边就后面会举龙树菩萨，他有做一个会头。好，我们来看，在94页第6段的。刮胡一啊，这边谈到《华严经》最后集成是以十地品的菩萨作为准绳，也就是一发心呢，就惊天动地啊，就已经能够证入平等法性这样。好，我们看的《阿拉伯数字一》啊，那这一段主要是要说明华严十地教学的意趣。老师这边说，初地说菩萨始发如是心，即得超凡夫地，就是这边我们所说啊，入菩萨位，就是已经证入了这个菩萨的圣位啊，身如来驾，如来已经分证如来的法身啊，无能说起种族过失，离世间去入出世道，得菩萨法，住菩萨处，入三世平等，于如来种中决定当得无上菩提。那这个是华严经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趣，初发心就是那么厉害。那导师这边在下面他有做一个说明，他说这样的一种初地证入平等法性，是得出世圣智的，与般若实地不同啊。什么意思？般若实地的初地呢，它还是凡夫啊，它要一直到第7地，它才证无生法忍。啊，一次就断尽所有的烦恼，所以，曾经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就是，当你们讲的菩萨的这种修行过程都不一样啊，能修吗？啊，老师说能修啊，玄奘大师他也是大圣的信仰者。如果不相信鸠摩罗什，因为他是西域人嘛，那要相信我们汉人，玄奘大师啊，他也是大圣的行者，那他都相信这些能修，那为什么我们会怀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主要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有些人根基钝的话，那他所走的道路就会比较慢啊，那有些立根，等他一发心，他可能就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层次，所以这很反映出这种大圣，他是包容不同各种的根性的一个众生跟修行者啊，所以他会有这些内容呢，导致我们在上一节讲过，绝对不是个人凭个人的一种创作或是编辑的，那都是根据一个传承，长时间有人这样子修被确定下来，那另外一种也是长时间有人 修过、验证过，然后被确认下来，然后传出来。但是呢，后来编辑成经典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把不同系统要做一个整合，那就会有一些困扰。好，那这个是编辑的问题啊。但是这些法门基本上都是有人修，有人证。好，所以般若十地呢，它是初地还是凡夫，一直到七地才是圣者。那华严的十地教学呢，初地就是圣者了。这个是大家可以加一些注意，就是这一段其实老师要说明是华严十地教学的意趣。再来，导师要第二阿拉伯数字的是华严十住，它的教学意趣，也就是它的本意是什么。那这边导师说华严十住的本意呢，是跟般若十地相同，初发心、心学、修行相应，于正法中生，然后永不退转，于诸佛所生生尽性，一直到这个第七住，也就是这个不退住了，永不退转，第七住才得这个不退转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之前都是还是凡夫的，还是凡夫的一个层次，到这边才得这个圣者的一个阶位。好，那第三段要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华严十地的教学，他受到了华严十住教学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两个是华严经里面被提出，老师在前面也特别提到十地跟十住，虽然有十行、十合相，那个都不是被受到重视，十住跟十地呢是特别受到重视。那这两个系统的教学呢有相互的影响。那第三段谈的是十住影响十地，那怎么看呢？老师这边提到十地品里面说九地是什么？法王子住、善慧地。法王子住是十住的名称，善慧地是十地的一个名称，所以它有结合。那第八呢又名为同真地。第八如果是华严十地是不动地，对不对？但是呢它又名为同真地，所以十住是有影响，或者是导师这边有说十地品它有要吸收十住的一个的企图，是把十住的教学某些内涵也把它吸收进来。那这个是以主动的说法，那被动就是它受到十住的影响，有把十住的这些教学的概念呢也吸收进去。好，那在第四这一段呢是什么？华严十地教学影响十住的教学。那怎么看呢？我们来看这个光无一。老师说入法界品引用十住，但是呢菩萨的阶位有十二位，也就是发心住以前又立了一个信解位。那这个老师说可以说初住误入，怎么会这么短就可以说初住误入，有点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啦，一个阶梯啦。这个信解位一般或称为这个圣解行，圣解信解或是圣解，圣就是胜利的圣，解是同样的一个解。一般我们说十地之前会有一个圣解行位，然 然后才入出地，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立了一个信结位，那意思就是说出住就是误入，就是把这样的概念做一个套用啊。实地之前有这一个圣洁行的这个阶位啊，那一般我们会说有30个阶位啊，但是在入法界品那边，在出住之前又立了这一个信结啊，也就是圣洁位。那实地前有圣洁位，出住前也有圣洁位，那出住就相当于出地，所以是出住误入，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好，那再来，在这个记忆本、唐译本的十住品的每一住，最后啊说有所闻法。即是开解，不由他教啊，他教表示住住是正悟的这一些开解啦，不由他教啦啊，开解就是正悟的一个概念啊。那十地初地就正悟了嘛啊，那二地三地又是只是说悟得更深这样子啊，所以也是住住正悟与十地相同，所以这边在谈，在华严经完成之后呢，十住的一个教学受到了十地的教学的一个影响。本来十住的出处还是凡夫的，本意还是凡夫，但是在比较另外有些品就有看到是受到十地的一个影响，但是当然有。显示出到从导师的看法，这些也是比较后来的啊，实住比较后期的一个教学，早期的教学一到六都还是凡夫，第七才是圣者啊。但是受到实地的一个影响，初住就变圣者，就是误入这个法性啊等等。好，那导师这边又加了一句，就做一个比对，这个是近译本、唐译本。那如果去比对之谦竺法护跟悉多罗的这个古译本十住品相当的内容，都没有这几句，可见是后来增补，而且增补的。是受华严实地的影响，才有这些文句，就是地每一注都是误入。好，那这个华严实住以后呢，实住品以后的梵行品，有提到有更劲爆的，发心就成正觉，要更厉害。好，我们看到第95页。这边导师有引的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初发心功德品啊，初发心功德品。那这边导师的引文经文谈到，应知此初发心人，一出一发这个心，即与三世诸佛同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都平等啊，很厉害。然后得如来一生无量身究竟平等真实智慧，禅发心时啊，就是发这个菩提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即能于一切世界中示现成佛，即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种性，即能得一切佛智慧光明。这样的经文看起来好像一发心就是佛，是吗？但是导师说，这样的初发心菩萨，至少是欢喜地菩萨那样的一个发心。其实 这边说什么跟内容，虽然文字是说与三世诸佛同等，那如果以这个跟其他经论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文句，特别是这个这个经大圣经有一部经叫做，我们看最后一行95页最后一行，入定不定印经，他也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出发心的，就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只是第二类的一个菩萨，还有更高层次的一个菩萨。所以这边的这种所谓的与如来同等的，是说同证这一个法性，但是他只是得少分，所以导致说至少是欢喜地，至少已经能够证入这一个诸法的实相法界性。所以这个经文大家要很小心的来解读，因为导致说没有一发心就成佛了，一发心证初地的有，初地以上，按照经论的一个不同经论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好，所以上面所说这样的一种什么禅发心就入一些法性等等的啊，这个导师说是至少是初地菩萨那样的一个法心。所以导师最后这边说，华严经最后集成的时候呢，显然是以十地品那样的菩萨作为准则啊，才会一发心就这么厉害啊，在十住品以后。这个半行品第16以及出发心功德品第17里面所谈的内容。好，那再来就是龙树菩萨，导师要以龙树菩萨的论义来说明，真的一发心就那么厉害吗？因为有人就开始怀疑，好像现实世界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挂钩的这一段。前面谈的是华严经，那导师在这一段他说，在般若法门方面啊，也有实地嘛啊。那上品般若是以般的实地为欢喜实地，什么意思呢？般若经里面有没有名字的实地，这个在大品里面只有修行的方法，没有名称，就是它只有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实地，那没有说初地是什么名称，初地的名字没有，但是到上品的时候呢？这般若经里面这个实地有了名字了啊，初地叫做欢喜地啊，二地叫做离垢地，就有名字配上来了。所以上品般若他是认为，以就是认为般若实地呢就是欢喜的实地，他们是一样，所以把华严经的这个实地的名称配过来啊。好，再来龙树为这个十地品造论，华严经的十地品啊，这部论名为十住毗婆沙论，因为现在正在上呢，还是下一期啊，下一次啊，大家一定要来听啊。那也有这样的意思啊，但是解说不同，也就是把这个般若十地呢，认为是欢喜实地，或者欢喜实地就是般若实地，也就是若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了哈。那这个如十住毗婆沙论经里面，为得是佛实力故，大心发愿，即入必定句。所谓必定句就是 像我们华严金刚上面所引述的，像初地那样的发心，已经能够这个入一切法性，然后得一切佛智慧光明等等，也就是入菩萨得到菩萨的一个圣者的一个层次。好，那有人就问说，凡初发心就有皆有如是相耶？初发心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吗？恐怕不是的。答曰，或有人说初发心便有如是相，而实不尔。为什么呢？世事因分别。可能会有人说初发心具有如是相，或者有些经好像也这么说，那事实上也不一定。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这一件事情应该要有所分别几种情况。为什么呢？所以者的而一切菩萨初发心时，因为第三啊，不应吸入于必定，不是全部都能够像这个初华严初地那样子啊，或有初发心时即入必定，就是华严初地啊，或有渐修功德，如释迦牟尼佛初发心时不入必定，然后修集功德，一直到遇到燃灯佛的时候才得必定。那初发心还是凡夫，一直到燃灯佛之后才悟入法性。是故如说一切菩萨初发心便入必定，视为邪论。所以华严经只是代表一种某一类的菩萨他是这样子，所以真正来说应该要看根性，要看根性。好，所以导师啊，下面就说一龙树的意思呢，菩萨根性不同，他发心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一发心，他境界就很深很高，就是像华严十地的初地经里面能够体悟这个诸法的实相。那有的菩萨呢，初发心住地不得证悟，要到第七住地才得无生法而已。那后面的呢，大家这边画一个区分，这个有初发心就得无生法，这后面就是这个是立根的啦。前面到七住才得无生法忍，那是一般的。那立根就是初发心就得无生法忍。在华严经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经论有谈到初地就有这种无生法忍的这种体悟啊。但真正这无生法忍在华严经里面还是在八地那边，可能好像有些经论已经有谈到是无生法忍的少分，然后就是诸法实相的少分，初地就能够体验到。所以有了诸法心就得无生法，那是顿入七住地，顿超而入第七住地，一发心他就已经达到第七住地的一个层次，圣者的层次。好，那再接着下来，老师在引用龙树菩萨解释，再进一步解释，然后老师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依根性来解释的呢，是依般若经的，般若经有相当的一个相关的的一个教学。比如说在经文里面谈到，有菩萨摩诃萨初发意识行六波罗蜜上菩萨位，得阿惟越之得不退转。这是第一种，大家还可以。第二个，舍利弗，有菩萨 出发意识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这更厉害。然后转法轮，与无量阿僧祇众生作意，后入于涅槃。这边大家要这个打一个心哈，这个不是成佛啊，这可能是菩萨示现的八相正道。在经论里面有谈到，菩萨阶段他就能够示现佛八相正道这样一件事情啊。好，那再来第三呢，舍利弗，与菩萨摩萨出发意识呢，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与无量无数百千亿菩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未尽佛土故啊，未尽佛土故，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好，那这里面有三类的菩萨，大家刚标一二三了嘛？啊，好，所以这是立根的。大智论解说，这三类菩萨都是立根，都是立根。那论中呢，也举这一个陈阳、陈马跟陈神通啊，以说明根性的不同。这个阳当然是最差的了。那马呢稍微好一点，神通又更厉害，所以依根性不同来说明成佛的持数不同。那成阳、成相、成神通，神通里面又分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大家把这个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也写一二三，前面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三类菩萨，就是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也就是第二类，它看起来好像一发心，文字上说变得很多三藐三菩提，但是它只是声闻神通而已，后面那一个才是如来神通，更厉害的。所以第二类只是可能就是只是菩萨的一种示现八相成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他后面还有更高，如果他就是佛的话，那后面是怎么回事，就很难解说。所以从整个这种入定不定义经，还要说明这一些大智度论，你就用来用这个成阳、成马、成神通，成神通又有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这成神通的呢，都是在就是在说明前面的般若经的这段引文的三类菩萨啊。所以声闻神通就是第二类。菩萨摩诃萨出发于是变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只是声闻神通，所以它应该不是成佛。所以导师在书里面就说，这种应该就是至少是初地以上的这种发心的啊，出发以发心，就是它有达到初地这样的一个层次。好，我们看到第96页。所以导师就做了一个解说了，导师说龙树是这样的会通的般若实地跟华严实地的差别，也就是华严实地出发心就入圣者位，这是立根的。那般若实地这样的一种修学过程，出发心还是反复，一直到第七地才入圣者呢，这是一般根性的。所以这两个为什么有说一出发心就那么高，那是根性的问题。所以老师说这样的会通就是一根性不同，所以会有行为次第之内容不同的一个情况。这样大家都能够明白，就是根性不同，那大家的这一个 修道的过程就有所不同。立根的一发心就入圣者位，然后二地三地都是圣者，一地一地的对这个诸法实相的悟入更深入。那般若实地的出发心它还是凡夫，慢慢的去调伏烦恼，一直到第七地的时候呢才悟诸法实相，那时间稍微久一点，那这个是一般根性。那华严实地它是立根，般若是一般所谓的若跟立来相对是比较钝的这一种修行者。好，那这是关于般若实地、华严实地，讲了很久了，两个这个恩怨情仇纠结。那基本上他们就是有不同，最大不同就是华严的初地就是圣者，般若初地就是凡夫。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龙树说根性不同。好，我们看第三实地教学的一个发展。老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说，实地的这一种为主的一种进修历程，他在这样的教学成立以后呢，又分成两个这一个类别啊，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就是刮胡衣这一边第一类啊，第二类呢在101页。第一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就第一类特别长，第二类在101，第二花葫芦这边，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样的一种次第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教学。那第一类呢是以菩提心为主，配合其他的功德，也就是十地的这一个教学成立以后呢，佛教界有以实地为主的更充实的这一个主籍然后有两个类别好，我们来看第一类。第一类这边标题有给大家做一个提示96页这边，它是以菩提心为体，然后重功德是，然后以重功德来庄严实地啊。就这个实地的教学是以菩提心为主，然后是重功德所庄严的实地教学。那首先是说明这一类的经有哪几部啊。第一个就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庄严菩提心经。那第二个呢是大方广菩萨十地经，然后还有就是编入大宝积经的无尽慧菩萨会，导致这三部是相同内容的不同翻译是代表十地说的一流的一个类别。那这样的类别就是以菩提心为主体的这种教学。那在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呢，老师先点出这部经以这个庄严菩提心经来作为说明的对象以它作为这个说明。那这部经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给大家看一下经短短的。这边回去大家有去翻经的人有没有我这边听完就好。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回去就不看了。 这个是《庄严菩提心经》，有点小。这样可以吗？看不清楚。下一次再给大家看的话，剪接出来。好，他反正他经短短的了哈，这样就拉完了。要给他看他短的就好了，是短短的，他只有一卷而已。那这一卷里面呢，导师就说全经内容如下，佛为施无量力菩萨说，好，有菩萨名施无量力，即从做起，施无量力说什么？菩提心的意义，有他讲了几个主题，还有十种发菩提心，十种发心，然后十种三昧来护持菩提心，十地的瑞相，每一地有什么样的瑞相，还有十种波罗蜜，十波罗蜜，还有七波罗蜜各有十种。十波罗蜜，还有谈到十波罗蜜，这个十波罗蜜导师后面会再谈，也就是说波罗蜜到底早期在大乘佛教界有几个，基本上是六个啦，然后再来演变到七个，最后变十个，十个是哪十个还不一定，所以一直到导师有推断，大概华严经集成之后呢，这十个才被确定下来是哪十个，就变成固定的。要不然华严经里面有好几套十波罗蜜的内容，波罗蜜的意义。然后第二个是佛为狮子奋训光天子说意念法门功德，意念法门功德。好，那导师把这个结构说明完之后呢，进一步就提到这一部经的主题是什么？菩提心的一个教学。那十种发心就是菩提心显发的十个阶段，跟菩提心有关。十种菩提心就是十地所有的一切智智，然后与十菩提心相应的呢，有十种三昧，十种这个瑞照，瑞照就是一种殊胜的一种现象，比如说这一个三地呢，能见诸力士为降伏远离，然后第四地能见四方有诸风轮来，比如七地呢，能见其左右有诸地而从中过无诸艰难等等，这就是瑞相，瑞相就是这些东西。还有陀罗尼，讲到陀罗尼，十种陀罗尼，还有波罗蜜，看到97。好，那导师说这个是以菩提心为主体，三昧等功德所庄严的十地，所以也就是说这部经它也是在谈十地，但是它以这个菩提心作为教学的核心，然后结合十地，一 一地的菩提心，十种八心，十种菩提心，就是十地的一个层的一个、一个发展的十个阶段。好，那这个是关于菩提庄严心经的一个内涵。那后面呢，老师再进一步谈说，这样的一部经呢，它有这个演，又在后面呢，它又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演变，然后也受到这个秘密大圣的影响，也就是他的教学。这边老师在看这个十地的教学，从十地品成立之后呢，然后其他的经呢也有以十地作为主体的一种教学的经，但是呢它是以菩提心为主体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类别呢，它后来被编到金光明经的一品，本来它是一部单行的经，那后来被编到金光明经里面，那里面就出现很多秘密大圣的一个影子，所以这边是在谈十地教学的一个演化。那这一段呢，其实蛮长的了，那我们就要留在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应该是11月几号？4号，好，请大家11月4号记得来上课。我们现在是10月28日嘛，28我们就停课一次。好，最后回向大家请留下。